好，《生命记》第二章啊，《生命记》第二章啊，刚才可不用读到第三章的11节啊。此后我们转回啊，从红海的路往旷野走，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这就是指前面12个探子犯罪，加里斯叛乱之后，神让他们返回。然后就在希尔山绕行许多日子啊，这是指那个在旷野的40年。然后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好，然后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这时候重新转向北去。好，这里讲了几件事情啊，把它这些事情也把它放在一起讲，因为它呢是有联系的。第一件事情说，你弟兄子亚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啊，请你要注意这句话啊。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这句话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线啊，旷野42站，他们的路线。该怎么走？什么时候走？往哪里走？往南、往东西、南北哪里走？这些都是神他的云彩来带领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看到是什么呢？耶和华是吩咐以色列百姓要经过以扫子孙所住的境界的，看到没有？哎，我刚才讲的这个重点一定要明白啊，这个重点很重要，就是耶和华他是带领以色列人现在开始走了，旷野42年倒闭了之后，40年之后，现在开始走了。走的路线是什么？是非常清楚的，是要让他们经过以扫的子孙所住的这个地方的，所住的境界的，只是让他们不能与他们征战，不能与以扫的子孙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的这一小块地都不会给你们的。因为神说，我已经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所以你们只是从那个境界进以扫子孙的境界经过，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啊，这是神所吩咐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很明显，他们走的路线当中会经过以扫子孙的境界。然后神讲得很清楚，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吩咐很清楚，你可以经过他们的境界，用钱来买粮，用钱来买水，但是不能得他们的地为业，因为这个地神已经赐给以扫子孙。明白吗？好。然后后面讲，在这个40年，耶和华神仍然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这个40年，当然他们仍然吃天上降的玛纳，啊，仍然有水喝，在一切事上，神是赐福给他们的。这40年啊，只是上一代人倒闭旷野，新的一代人是没有任何缺乏。换句话说， 他们倒闭旷野，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是因着没有粮食吃饿死，没有水吃渴死的，没有的。这是指神一无所缺的这里的含义啊。但是从第七节到第八节发生了什么事呢？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为什么他们离开呢？所以神是吩咐他们要从以扫子孙的境界走过去的，是要经过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啊？为什么离开？为什么要离开？因为前面讲过了，以扫的子孙不允许他们走他们的境界。摩西跟他们说得很清楚，我们只是从你们的地走过去，吃的喝的照样用钱买，只是以扫子孙他们不允许他们这样走。好，再看下面，然后他们转向摩押的旷野去。耶和华也吩咐我说：“也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也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已经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摩押和亚门是罗德的子孙。神让他们可以走以扫子孙所在的地，只是不可得他们的业。但是以扫的子孙呢，以东人呢，不允许他们走，并且想要与他们征战，说你们敢过来就要与他们征战。神呢，也是不允许他们去侵占摩押人的地盘。但是呢，摩押的王呢，巴尔呢，却要召巴兰来咒诅他们。而且非常害怕，以为这些民会大大的把整个摩押地全部都侵占。好，现在你们看到这里就有重要的原则，包括后面亚门人也是一样的，我就不重复了。好，现在你要记下来，以扫的子孙以东人。摩押的子孙，亚门的子孙，摩押和亚门是罗德的后裔，罗德和同他的女儿所得的后裔。神的吩咐都是一致的，你经过他们的地界，不能扰民，不能侵占他们任何一块地图。用钱问他们买粮、买水喝，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以扫的子孙不允许他们经过，他们赶过来就要打，派出极大的军队去对付以色列人。摩押和亚门人啊，亚门人前面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实际上一样的，跟摩押一样的，摩押王召巴兰来咒诅他们，摩押的女子引诱他们。与巴利迎合，所以你们看到什么问题吗？神本来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你们经过他们的地界，以扫的子孙摩押和亚门，但不可侵占他们的地图。这个意味着什么呢？神本来是想要说，以扫、摩押、亚门，你们不可与他们征战。不可与他们征战，不可以他们为仇敌。但是以扫、摩押、亚门对却主动与神的百姓为敌。明白吗？他们是主动与神的百姓为敌。本来他们只是和平的经过，但是他们却主动要与神的百姓为敌。这个为敌不仅是战场上的真刀真枪的，而且还要在背后使诡计、招假先知来咒诅等等。好，这是第一部分人啊，以扫、摩押、亚门，这是第一部分。 而且呢，在这一段圣经当中，一直到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23节，这段圣经当中，它还有一个它都有两段放在括号里的经文，讲到神是将神赐给摩押人的地，神赐给摩押人的地以前也是由好像像亚拿族人一样又高又大的以米人所居住的。这是指以扫啊，以扫啊，对，以米人所居住，先前以扫那里所住的地，也是神，都是神将这些地赐给摩押，神将这些地赐给以扫，包括亚门人所住的地，以前有利法因人，是神从耶和华从他们面前除灭了这些仇敌，然后将地赐给他们。所以这个地是神赐给以扫和摩押亚门人的。好，然后你来看后面的西什本王和巴山王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们起来前行过亚嫩谷，我已经将亚摩利人西什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的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耶和华的命令是完全不一样的。耶和华是吩咐以色列他的百姓、他的精兵，主动的与西什本王西宏来征战，得到的命令就是征战，并且要得他的地为业的，知道吗？所以当摩西先从那里走，然后呢，跟他们说，用何谟的话说，西什本王，就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的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教他，将他交在他手中，像今日一样。好，这段你会非常的明显，知道神在神的眼中，亚摩利王西宏就如同水一样，知道吗？就如同水一样。你们看到30节吗？30节，第2章30节，西什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的手中，像今日一样，跟谁一样法老。所以这是很明显的，神就是要让差遣以色带让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这在与亚摩利王西宏的征战当中得胜，并且要得地为业。所以他们仍然是不让他们经过，心中刚硬。然后神就说：“我要将西宏他和他的地交在你的手中，你要得他的地为业。”然后就开始交战，交战，神就将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然后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是指西宏，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一切的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好，同样的情况和巴山王噩是一样的，就不重复了。啊，这是一样的，所以你来看，神对待以扫、摩押亚门和对待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是不同的，看到不同吗？前面的三个神讲得很清楚，吩咐以色列人是不能与他们征战的，因为也不能得他们的地为业，他们的地是神赐给他们的。后面是神明确吩咐以色列人要与他们征战，主动的与他们征战，击杀他们，得他们的地，灭绝他们城里所有的人，不留下一个。对待亚摩利王西宏和对待巴山王噩的这个征战的模式。就是神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去之后，对迦南七族征战的模式，这就是神的命令。 要得他们的地为业啊，并且要将他们击杀殆尽。所以在后面，等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以扫、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都常常主动的来攻击以色列人的，主动的，特别是以扫啊，他们和雅各是兄弟，但是在以常常用各样的诡计啊，主动的或者间接的来进攻以色列人。所以才有一卷书叫《俄巴底亚书》，来讲到以东人的问题。然后呢，因着这样子，当然神也对他们有审判，对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在先知书里面也有各样的审判。好，你们首先要看到这个里面的不同啊。好，然后其次。那么亚摩利王和巴山王噩，他们为什么是神要主动，就是呼召，就是要带领以色列，命令以色列百姓，就是要与他们征战的呢？因为他们就是迦南七族之一的，所以所谓的迦南七族，神的仇敌，他们不是仅仅在约旦河西岸的整个迦南地，因为亚摩利王。和巴山王噩，他们明显是在约旦河东的，他们的地图的范围其实是跨越约旦河两岸。所以神也讲得很清楚，这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地，就是要把它得回来，而且也要得地为业的。迦南地有迦南地的边界是在约旦河西。但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地，其实他们也是迦南人的地，只是他们在约旦河东。
现在不能等你。
那么将来这片地呢，变成了两个支派，流变马拿西啊，流变那个加德马拿西半支派的地。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啊，神对于迦南人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迦南人是个泛称啊。你翻到那个创世纪15章啊，当创世纪十五章，神与亚伯拉罕来立约啊。当那日18节，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啊、贾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所以他们是盘踞在约旦河两岸，当然主要是在迦南地啊。这样的一个迦南七族的，而这个神视他们为仇敌，神视他们为仇敌，是主动要差遣以色列人进攻的啊，向他们进攻。好，那么有人说，那为什么对以扫、摩押、亚门是不同的对待呢？不能把以扫、摩押、亚门归为啊，因为之所以有不同的对待，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或者是亲戚啊，罗德是他的侄子啊，不能这样去认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创世纪的时候，神的选民作为神的选民。我之前讲创世纪灵修跟你们讲的非常清楚的，神做了三次分别为圣的工作，首先将亚伯兰与罗德分开，啊，然后将以撒与以实玛利分开，然后在母腹当中将雅各和以扫分开。神讲的非常清楚，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神是与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立约的神，是不是神的选民与神所建立的选民与神的关系？我之前跟你们反复讲过的，是在约的框架当中去建立的。而约，神与谁来立约，本身就具有什么排他性？本身就具有排他性。所以当圣经当中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就已经分开了。亚伯拉罕跟罗德，以撒跟以实玛利，雅各跟以扫。所以他们不是在上帝的圣约当中。所以并神不在上帝的恩典之约当中，和外邦人是没有两样，从属灵上是没有任何两样。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对待他们的那个吩咐命令是不同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好像跟你们的列祖有这样一种亲戚的关系。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不用去多猜，但是很明显，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耶和华对他们仍然存有怜悯，存有怜悯的意思是说啊，仍然存有怜悯啊，就是仍然他们有被恩待的机会，仍然有被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恩待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就神放了一个机会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可以借着让以色列人过，以扫完全可以打开城门，让以色列人过来。过境，摩押王也可以完全打开城门，欢迎他们过境，因为神已经吩咐他们秋毫不犯，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这就意味着神已经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存有一个怜悯，什么怜悯呢？他们可以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神的选民，借着祝福神的选民而让自己得福，但他们拒绝了。他们就拒绝了。好，所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知道是什么原则？这就是，你们回到创世纪十二章啊。当神呼召亚伯兰出来的时候，跟他立约的应许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所以你需要，我会赐给你后裔，赐给你地图啊，然后君王要从你而出。但是后面的非常重要的是，你的名要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时候就出来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神的选民成为了一个什么呢？成为了一个别人，就外邦人。对神的世界上的万民，对神的选民的态度，成为了神是否祝福和咒诅他们的好像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原则在新约当中的表现是什么？能指出经文吗？这个原则在新约当中的，这个原则一直延续到新约。那么在新约当中的经文是什么？知道吗？想一想，可以打在留言板上。 好，你可以马上先联系到的是在新是在四福音书当中，当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啊去收割庄稼的时候，就会讲到凡接待你的啊和不接待你的，将来接待你的就他们就有平安啊，就可以得平安啊，不接待你的会怎么样怎么样？对，这个当然是啊，然后呢就是到使徒书信，等到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啊，因为这是在主耶稣受难之前，受难之前门徒们对这些平安的概念啊，对什么叫做接待他们是不明白的，他们以为这个时候的接待这个词仅限于留宿，给他们吃，给他们喝啊。那么等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这些经文我常常用来引用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在更多前后书灵修的时候也讲过很多遍的啊。更说后书第二章第14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他一共讲了至少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14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什么叫夸胜啊？夸胜就是已经得胜了，你才要夸胜。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胜了，然后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哪里？基督的得胜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香气，很多基督徒在理解当中，把它理解为好像是你的一些品德上的高尚，这种好的行为，不是的。这个香气是指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是因着我们认识啊，这个以后再讲，认识基督又是个很深的话题啊，认识基督而有的这个香气，因为我们连接在耶稣基督上，所以我们才能去传讲这样一个连于耶稣基督得活的福音。而这样的一个福音，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还是在灭亡的人身上。因为你有人接受，有人拒绝，所以无论在得救还是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基督都得胜，我们都得胜。为什么都得胜呢？因为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那等让他活。在这等人福音就是拯救的福音，在那种人福音就是审判的福音。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这是谁能当得起呢？什么意思？就这件事情是谁定的呢？难道是我们定的吗？这是谁能当得起的？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叫他死，叫他活，两种选择，谁来承担这个死和活的责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当然当不起，因为这事不是我们来定的，这是谁来定的？这是神来定的。所以，我们不像那许多的人为利混乱神的道，很多的人是为了利来传讲神的道。是吗？最明显的就是之前讲的什么奶与蜜之类的，一大批的都是这样子的啊！你要来投资什么钱来扩张神的国度，来开加盟店。然后叮当妈那天跟我讲说，你看真的也有很多的人好像为了主的缘故去投资钱，真的这么去做，他们好像也是单纯的为了主的缘故。当然不是，你怎么会被这种东西所混淆？他们投资钱，投资什么几十万、上百万，投资钱是开加盟店，为了回报。之所以能够被吸引，因为也是为了利益。有人传道，若有人是为了利益传道，他一定吸引的来的都是唯利是图。 所以，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为什么由于诚实？因为这是神所当得起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当得起的事情。因为这是生死之间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原则是一直延续到新约的。从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一个选民，你为他祝福的就得福，咒诅他的就被咒诅，然后一直到新约。使徒们啊，基督徒们所传讲的福音就成为一个试金石。你对福音的态度，就是对基督的态度；对基督的态度，就是生死之间的结果。而亚摩利人、巴山王、迦南七族，他们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已经落在咒诅当中，神不会没有给他们机会，没有像神不是要让以色列人向他们传讲福音，神不是要让以色列人向他们传讲福音，明白吗？神不是要差遣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向他们去传讲福音，神是差遣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家把他们灭绝。为什么？因为罪孽已经满盈。那么，是不是我们对待任何的外邦人，我们也要先分辨啊，这个人是不是需要向他传讲福音？是不是这个人已经是属于像在神眼中是像迦南人一样？我们直接愿天上放把火把他烧死算了？不是的，这一点对应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这一点对应的是什么吗？所以约书亚记的在迦南的征战，应该我以前讲过，因为以前应该因为恩主弟兄讲过约书亚记，我应该我以前在那个回应恩主弟兄的讲到时候，我应该讲过的。约书亚记在整个新约的背景当中，这个是代表什么？我刚才讲了，神是差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耶和华的精兵进到迦南地，不是向他们去传讲福音，不是去传讲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而是要去灭绝他们。当然，这个你不是要现在应用在我们现在身上，我们现在要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不需要向他去传讲福音了。反正这个人我一传讲福音的，直接判他死刑，不是的，这是直接对应到什么呢？对应到总有一天。没有福音可以听了，为什么呢？因为罪孽满盈，天国降临，审判的最后的审判就开始，明白吗？对迦南地人的最后的宣判，就是从创世纪前面的大洪水，一直延续到启示录后面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机会了，没有福音可听了，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到，因为末日还没有来。你仍然是需要到各地传讲福音，见证基督的名，因为神的百姓还没有被完全招出来的。好，这是今天的那个经文本身的一些文本和一些属灵上的含义啊。